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格教授已经不来教工餐桌吃饭了，这可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啊。星期六吃完早饭，霍敏抬头看着教工餐桌上海格的那张空空的大座位，他说，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跟他解释一下。
罗文说，今天上午有魁地奇选拔赛呢，而且还要练习菲利威布置的什么清水如泉咒，再说了有什么可解释的呢？我们总不能跟他说我们讨厌他那门愚蠢的课程吧，啊，霍敏？
不，我们不讨厌他。
洛恩愁眉苦脸地说，
那是你自己这么说，我可没忘记那些炸尾螺。现在我告诉你吧，我们能逃脱那还真是够侥幸的了。你没听见他怎么谈他那个傻瓜弟弟？如果我们留下来继续上课，现在可能在教格罗普怎么系鞋带呢。
霍敏显得很难过，
我不愿意跟嗨哥不说话。
哈利安慰他说，那我们就等魁地奇选拔赛之后再去吧。哈利也很想念嗨哥，不过他和洛恩一样，也觉得最好一辈子别跟格罗普打交道。想到就要面对他当队长后的第一个障碍，他感到有点紧张。哈利说，
哎呀，有这么多人提出申请，选拔赛可能要进行一个上午呢。不知道为什么球队突然变得这样受欢迎了。
霍敏突然不耐烦起来，他说，
哦，得了吧，哈利，受欢迎的不是魁地奇，而是你。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感兴趣过。哼，坦白的说吧，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人喜欢。
罗恩被嘴里的一大块烟桂鱼给呛住了，霍敏朝他鄙夷的瞪了一眼，又转向了哈利。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了，对不对？整个巫师界都不得不承认你说的伏地魔卷土重来的消息是正确的，而且你在过去两年里真的跟他较量过两次，两次都死里逃生。现在他们管你叫救世之星，怎么样？现在你还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你着迷吗？哼！
哈利突然觉得礼堂里热得难受，尽管天花板上看上去仍然阴雨蒙蒙的。霍敏接着说，
还有你遭受了魔法部对你的那些迫害，他们拼命想把你说成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个说谎专家。那个恶毒的女人逼你用自己的鲜血写出的印记，现在还能看得出来呢，可是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罗恩把衣袖往上抖了抖说，
哼，在魔法部那些家伙抓我时留下的痕迹现在也能看得出来。不信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霍敏没有理睬罗恩，他把话继续说下去，
还有你暑假里长高了差不多一英寸，这也让人刮目相看呢，哈利。
罗恩没头没脑的也来了一句，
我个子也长高了。
送信的猫头鹰来了，俯冲着穿过溅满雨水的窗户，把雨滴洒在礼堂里每个人的头上和身上。大多数人的邮件都比平常多，忧心忡忡的家长都急着想知道孩子的消息，反过来又告诉孩子他们在家一切都好。哈利自从开学以来就没有收到过信，唯一一个经常给他写信的人已经死了。 他曾暗暗的希望卢平偶尔会给他写写信，但是这个期盼也落空了。因此，当哈里在那些褐色和灰色的猫头鹰中看到自己的海德威白色的身影的时候，不禁大感意外。海德威带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包裹落在了哈里的面前。片刻之后，洛恩面前也掉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包裹。他那身材矮小的猫头鹰小猪被压在了下面，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哈里说：“哈！”他说着拆开了包裹，露出了一本崭新的高级魔法制作，是利痕书店刚刚寄来的。霍敏高兴地说：“哦，太好了！现在你可以把那本被乱涂乱画的一团糟的课本还回去了。”哈利，哈利说：“你疯了吗？我要留着它，看，我早就想好了。”哈利从书包里抽出了那本旧的高级魔药制作课本，用魔杖敲了敲封面，念了一句：“四分五裂。”封面立刻脱落了下来，他又对着那本新书如法炮制。霍敏一副震惊的样子。然后哈利把两个封面互相的交换过来，再挨个敲了敲，说：“恢复如初。”于是王子的那一本被伪装成了新书，而利痕书店刚寄来的那本新书则显得破破烂烂，完全像个二手货了。我把新书还给斯拉克霍恩，他没什么可抱怨的，这花了我九个加龙了。霍敏抿着嘴唇，满脸的愤怒和不满。就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猫头鹰带着当天的预言家日报落在了霍敏的面前，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急忙打开了报纸，扫了几眼第一版。罗恩用假装随便的口气问：“哎，有我们认识的人死了吗？啊？”每次霍敏打开报纸，他都要提出这个问题。霍敏说：“没有，但是又有摄魂怪袭击的报道。哦，还有一个人被捕了。”哈利心里想到了贝拉特里科斯·莱斯特兰杰。太棒了！那是谁呀？霍敏说：“坦斯·桑帕克。”什么？哈利大吃一惊，立刻去看报纸，上面写着：“坦斯·桑帕克，巫师界著名的骑士公共汽车售票员，因涉嫌从事食死徒活动而被捕。桑帕克先生现年21岁。”警方昨夜在突袭搜查其在克拉彭区的住所后，将其逮捕。哈利想起了他3年前第一次遇到的那个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小伙子。斯坦·桑帕克是个食死徒，这不可能啊！罗恩在旁边合理的分析着：“哈，那他大概是中了夺魂咒吧，这可是说不准的事儿，是不是哈利？”霍敏仍然在看报纸。看来不像，这上面说是有人听见他在一家酒馆里谈论食死徒的秘密计划之后才逮捕他的。霍敏抬起头，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他接着说：“如果他中了夺魂咒，就不可能到处跟人议论他们的计划，是不是？”罗恩说：“看样子，他是想炫耀自己知道许多东西吧。当年，哼，他想跟那些
没娃套近乎的时候，那不是吹牛说他自己要当什么魔法部部长了吗？
哈利说，是啊，就是他。真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啊，竟然把斯坦的话当真。
霍敏皱着眉头，大概是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在做事吧。现在人心惶惶，你知道吗？双胞胎佩蒂尔的父母要把他们接回家了。艾洛伊斯·米德根已经退学了，他父亲昨天晚上来接他的。
洛恩瞪大了眼睛看着霍敏，
这什么？可是霍格沃兹比他们家里安全呀，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看，我们有奥罗，又新增了那么多的防护咒，还有邓布利多。
霍敏压低了声音，他的目光从预言家日报上朝教工的餐桌扫了一眼。
我认为他其实并不一直在我们身边，你们没有注意到吗？最近这个星期他的座位经常像嗨格一样空着。
哈利和洛恩抬头看了看教工的餐桌，果然校长的座位上没有人。哈利仔细一想，自从一个星期前邓布利多给他单独上课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邓布利多。
霍敏低声说，我想他离开学校是去做跟凤凰社有关的事情。我是说现在形势显得很严峻，是不是啊？
哈利和洛恩没有回答，但哈利知道他们脑子里都想到了同一件事。前一天出了一起可怕的事故，汉娜·埃伯在草药课上被叫了出去，被告知他母亲已经遇害身亡。从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见汉娜。五分钟后，当他们离开格兰芬多餐桌朝魁地奇球场走去的时候，迎面看见了兰温德·布朗和帕瓦迪·佩蒂尔。哈利想起了霍敏说过佩蒂尔孪生姐妹的父母想要他们离开霍格沃兹的事儿，所以哈利看到这两个好朋友在那里窃窃私语，神情忧伤，就不感到奇怪了。让哈利感到吃惊的是，当洛恩走过他们身旁，帕瓦迪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捅拉温德。拉温德回过头来送给洛恩一个灿烂的微笑，洛恩朝他眨巴眨巴眼睛，也迟疑不决地笑了笑。他走路的姿势立刻变得大摇大摆，架子十足起来。哈利看了想笑，他赶紧又忍住了。他想起马尔夫踩破自己鼻子的时候，洛恩也没有笑话自己。霍敏则显得傲慢冷漠。他穿过冷飕飕雾蒙蒙的毛毛细雨，走向下面的球场，然后也没向洛恩道一声好运，就径自走到看台上去找座位了。正如哈利早就料到的，选拔赛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格兰芬多学院从一年级到七年级的半数同学都来了。一年级同学紧张地攥着从学校仓库里挑出来的几把破破烂烂的旧扫帚，七年级同学则显得高高大大，鹤立鸡群，气势吓人。七年级同学里有一个头发又粗又硬的大个子，哈利一眼就认出他是霍格沃兹特别列车上的那个男生。他信心十足地
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要跟哈利握手。他说：“
考麦克，麦克拉根，守门员，我们在火车上见过他啊，在老鼻涕虫的车厢里。”哈利，
哈利说：“
你去年没有参加选拔是吗？”
哈利注意到麦克拉根长得膀大腰圆，他想，即使他站在那里不动，大概也能把三个球门封堵得严严实实。麦克拉根带着有点吹牛的口气说：“
去年他们搞选拔的时候，我还住在医院里呢。我跟人打赌，吃了一磅的胡梅子弹。”
哈利说：“
哦，好吧，那你就在那等着吧。”
哈利指了指球场边缘靠近霍敏坐的地方，他仿佛看见麦克拉根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懊恼的表情。他想，莫非麦克拉根以为他们俩都是老鼻涕虫的宠儿，他就能得到特殊的待遇。哈利决定先进行一个基本测试，他叫所有申请加入球队的人分成十个人一组，绕着球场飞一圈。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第一组的十个人全是一年级新生，显然他们以前根本就没有飞过，只有一个男生在空中待了几秒钟，他自己也吃惊得要命，结果很快就撞到了球门柱子上。第二组是十个女生，哈利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傻的姑娘。哈利一吹哨子，他们就叽叽咕咕的笑得直不起腰，互相抱作一团。罗米达·温妮也在他们中间。当哈利叫他们离开球场的时候，他们高高兴兴的走了，然后坐在看台上七嘴八舌的相互指责着。第三组绕球场飞到一半的时候摔成了一堆。第四组的大多数人没带扫帚就来了。第五组竟然是活气趴气的学生。哈利的心里真的恼火了，这里还有谁不是格兰芬多学院的呢？
请马上离开。
停顿片刻后，两个拉文科老的低年级学生扑哧一声大笑着奔出了球场。两个小时之后，听了满耳朵牢骚，看了好几次他人发脾气，其中一个还砸烂了一把彗星260，又有人打掉了几颗牙齿，哈利终于给自己挑选了三名追球手。凯蒂·贝尔，他表现出色，重新归队。一位名叫德米尔扎·罗宾斯的新秀，他躲避游走球特别的敏捷。还有金妮·威斯莱，他飞得比所有选手都快，并且投中了17个球。哈利对他选出的这几个人很满意，但是因为不停地冲许多发牢骚的人嚷嚷，哈利的嗓子都哑了，此刻又要对付那些落选的击球手们的抱怨，哈利吼着：“
就这样定了，如果不赶快滚开让守门员进来，我就给你们施恶咒了。”
哈利挑选的两位击球手都不如弗雷德和胶纸那么出类拔萃，但是还算得上让人满意。吉米·帕克斯，一位宽胸膛矮个子的三年级同学，他大力击出的游走球给哈利的后脑勺撞出了一个鸡蛋那么大的鼓包。李且孤的，看上去弱不禁风，但是瞄得很准。他们俩现在跟凯蒂·德米尔扎和金妮一起坐在了看台上， 观看哈利挑选他们的最后一名队员。哈利故意把守门员的选拔赛放在了最后，希望这个时候球场上的人会少一些，这样给参赛选手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不幸的是，所有那些落选的球员，还有许多拖拖拉拉刚吃完早饭的人，现在又都加入了观众当中。看台上的人比刚才更多了。每位守门员飞向球门的时候，观众都爆出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和讥笑声。哈利扫了一眼罗恩，罗恩总是有怯场的毛病。哈利本来希望他们上学期最后一场比赛大获全胜，大概可以治好罗恩这个毛病，然而看起来没有。罗恩此刻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绿。前面五位选手都最多只救了两个球，让哈利大为失望的是，麦克拉根竟然一连救起了五个球中的四个。不过在救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扑去，观众们哄堂大笑，给他喝倒彩。麦克拉根咬着牙回到了球场上。罗恩骑上了他那把横扫十一的时候，看上去随时都会晕倒。
祝你好运！
看台上一个声音喊着，哈利扭过头，以为看见的是霍敏。没想到却是老温的。片刻之后，哈利也巴不得能像老温的那样用两只手把脸捂住，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为队长应该表现得更有勇气一些，便转脸注视着罗恩参选。其实他用不着担心，罗恩一连救起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罚球。哈利高兴的心花怒放，他拼命克制住自己，没有跟着观众一起欢呼喝彩。他转向了麦克拉根，准备告诉他很不幸罗恩击败了他。没想到他一扭头，麦克拉根那张通红的脸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哈利赶紧后退了几步，麦克拉根恶狠狠地说：“
哼，他妹妹根本就没有认真罚球。”
麦克拉根太阳穴上的一根血管突突地跳着，这景象是哈利经常在德斯里衣服身上看到的，并暗自称奇的。麦克拉根接着说：“
他妹妹给他的球都是很容易救起来的。”
哈利冷冷地说：“
你胡说，就是那个球，也差一点就失手了呀。”